啊，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也是2023年最后一个主日啊。明天就是2024年，所以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主恩满满啊，感谢主啊。那么今天呢，刚好也很特别，是我们教会的福音主日，因为我们教会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呢，就决定啊，每逢有5个礼拜的那个月份。那么第5个主日呢，我们有这个福音的主日崇拜，所以针对如果我们当中有啊慕道友啊，主要针对他们啊，不只是针对基督徒啊，这是所以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是一个福音主日，所以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天父的心，浪子回头”。那在这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看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知道神与世人的关系呢，犹如地上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间的父亲跟儿女，他们的关系是源于这个血缘的关系啊。我们知道这个啊，父母胜我们，那么我们就跟他有这种自然的这种血缘关系。那么我们知道父亲爱我们，这个父亲的爱有很多特点。首先，父亲的爱是持久的啊，不管儿女的年龄有多大，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这个父亲的爱总是不改变的。那么父亲的爱也有一个特点，他是宽容，他是接纳啊，不管儿女犯了多大的错过事，或者伤了多少次父亲的心，但是父亲总是会宽恕，总是会饶恕，会接纳自己的儿女，这是父的爱。那么父的爱也是什么？奉献和牺牲。当儿女遇到困难、遇到危险的时候，父亲总是会为儿女啊无私的奉献自己的爱，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啊。所以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父爱如山，母爱如水”，这是父亲的爱。那么我们今天神跟世人关系也是像这个父母的关系一样，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一样，因为这种关系是源于这个创造之源。我们知道神造我们世人是照他的形象造的啊，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称人呢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个地方特别讲亚当是神的儿子，因为亚当是神照他的形象造的，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世人，我们称神是天父，是天上的父亲啊。那么神跟人，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就像地上人跟父亲的关系一样啊。当然神的爱远远的超过儿女的爱，父亲的爱啊。103篇13节他讲，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啊。这段的连续原文是 compassion， 是父亲怎样怜爱或者是慈爱他的儿女，那么耶和华也照样怎样来怜爱和慈爱啊敬畏他的人。这是神跟世人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呢，这个世人跟神的关系就会被扭曲了，因为人犯罪扭曲了。首先我们看见，因为人犯罪呢，那么人就躲避神的面。在创世纪第2章里头，是不是神召了亚当，亚当犯罪，他就躲避神的面，不敢见神的面。那么世人呢然后呢，神在找人，神在呼喊亚当你在哪里 ？OK， 那么当人犯罪以后离开神的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人心里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说神就讲了一句话，在创世纪6章3节，他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大家弟兄姊妹要注意这句话有很深的意思，他讲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什么不永远。不是永远不，要是永远不，我们就有麻烦了。他说不永远住在人的里头，只是离开他还可以回来啊，这是感谢主。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当人犯罪以后，远离神，随心守欲，任意妄为，那么常常呢伤天父的心。所以在以赛亚书1章2节，先知以赛亚就发出呼喊，神向代表神发出呼喊，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要听，因为耶和华说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是神责备以色列人。在马拉基书里面神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这当人犯罪，人跟天父的关系扭曲了已经。但是感谢主，就像地上的父亲，他的爱是持久很久的啊，他不会因为这个儿女悖逆或者儿女啊这个如何伤他的心，父亲的爱就会改变。同样，神也是一样，神对地上世人的爱，他没有因为世人犯罪而改变。所以诗篇103:8-9，他就讲，他说耶和华有恩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是神的爱，神的爱不改变的。那么不只是这样，当我们世人还是在陷入在罪中的时候呢，天父就已经为世人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讲，在罗马书5:6-8，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守预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召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我们的救，给我们预备耶稣基督救恩，彰显神的爱。就是圣经里面又讲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16，他讲，他说神爱什么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跟世人的关系。我们知道当一个罪人他如果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悔改重生以后呢，那么他就重新恢复这个与神的这种关系、okay?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看见他重新成为一个神的儿女。那么这是在约翰福音1:12，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只是我们人信主以后成为神的儿女，圣经里面还应许我们圣灵住到他的心里头，引导他每天的脚步，而且呢圣灵在不断地提醒他，他是神的儿女。这是圣经的应许，在使徒行传2:38，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说当你悔改信主以后，圣灵就一定领受圣灵，圣灵会降到你的身上，在你的里头。那么圣经里面特别讲罗马书8:16，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女，神爱你，神要引，圣灵要引导你每天的脚步。这是神跟世人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在对地上的父亲来讲呢，最令父亲最大的欣慰莫过于是什么呢，儿女明白父亲的心，儿女明白父亲的心，体贴父亲的心肠。那么对天父来讲最大的欣慰莫过于人明白他的心，做讨他喜悦的事情。那么先知以赛亚书5:31，他就发出对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就感叹说，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就先知发出这样的呼喊。那么圣经里面一再教导神的儿女要体贴神的心意，要去善善恶恶，神所恨恶的你要去恨恶，神所喜悦的你要去什么，你也要去喜悦。我们不知道在北美那个流行一个术语叫什么 WWJD， 大家不知道不知道，在网络上一个很有名，什么叫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当你遇到事情了，你要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耶稣会怎么做，叫 WWJD。 那我们做任何事情呢，要是先去求问神，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再去按照神的旨意就做这件事情，叫什么 WWJD。 所以圣经里面讲在以弗所书5:17，他就像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然后呢腓立比书2:5讲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都明白天父的心对今天的世人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兄弟我是96年信主啊，那97年受洗，那么信主以后就开始在教会侍奉，到现在大概也有20多年。那信主以后呢，很多以前的同学啊，大学同学啊，甚至高中同学，以前认识的朋友，然后甚至研究生的同学啊，那么他们会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信主，为什么成为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问这个问题，通常脸上会挂着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呢是个阶段化的两极化的疑问。一种疑问是你是不是遇到个什么挫折才去信耶稣，是不是？ 那么还有一种疑问的是，是不是你在大学里面做教授闲得无聊，你才去信这个耶稣？都不是，都不是。啊，那么当然今天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兄弟我在教会花了有很多的服侍，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当然也要奉献。那么当然也是常常也会被别人说三道四了，教会做得多，说的人就越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个疑问，你在教会这么摆上，你图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懂的人我不需要回答，不懂的人我怎么跟他解释，他也不懂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一个人若不了解天父的心，他对神的认识将会是一种肤浅的，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今年的十月份，兄弟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题目，是天父的心，神爱世人。所以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天父的心，浪子回头。啊，我们要接着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这样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尤其是基督徒很熟悉的故事，来分享这个题目。啊，当然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谁是浪子？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以后马上就有一个答案，可能你的答案不完全对。第二个，天父为什么喜悦浪子回头？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主啊，就像刚才姊妹祷告的，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看顾你的儿女，看顾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就是在这一年当中看见你丰丰盛盛丰丰满满的恩典在主你的儿女身上，在你的教会里头。主啊，我们要为这一切献上感恩。今天早晨当主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归荣耀给你，主要来，主啊，聆听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随时的安慰，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所仰望的就是你。主啊，这是早晨当你的儿女要来寻求你面的时候，主啊，求主你面被我们寻见。当主你的儿女要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来赐下你的话语。主啊，特别为今天早晨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慕道友，主啊，当他们来寻求你面的时候，就照着你的应许，凡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啊，早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接着讲他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我们这次让我们这次能够明白天父的心意。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下面呢，要读一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啊，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啊，大概在圣经里面只有这一处。啊，所以说我们下面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来，请。耶稣又说：“小儿子对父亲说。”过不了多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许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家离家不远，听见周乐跳舞的声音。仆人说：“你弟兄回来了，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他得 而 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他的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来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么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个这一段故事，就是大家脍炙人口的故事，甚至那些不是基督徒世人都很知道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被圣经的学者称为福音中的福音，福音中的福音。那么那个著名的小说家狄更斯，他就称这个故事是一个短篇小说中最精美的杰作。那么我知道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是因为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受感动，那个决志信主的。那么这个荷兰呢，有一个很著名的画家叫这个伦布朗，这个人呢，他就画了这一幅画，我在图上打出来，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名画。那是根据这个故事，在1669年呢，做了这幅画《浪子回头》。那么这个画呢，震撼了许多的人，因为什么？这个画很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年风烛残年的父亲啊，抱着这个衣衫褴褛的这个浪子啊。那么这个父亲呢，看眼睛好像几乎失明了，那个脸上呢，但是却放出这种父爱的这种光芒。旁边你也看见这个长子那个大儿子站在旁边瘦瘦在那旁观。那么这个故事呢，体现出来一个父爱，一种无边伟大的一种情感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世界名画，很多人看见这个画也非常的震撼。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要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个故事它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讲主耶稣讲这样一个预言啊，在路加福音15章1到2节啊，他讲，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来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啊，这点讲得很清楚。这个点讲，他说众税吏和罪人啊，都来什么挨近耶稣，靠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啊，这些税吏跟罪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是一群被藐视的一群人。为什么？这些税吏是服务罗马帝国的，他们替罗马帝国罗马的统治者向这个百姓，向犹太人收税的。那么当然有些税吏呢，也接着收税的过程呢，他们这个中饱私囊，常常是讹诈百姓的钱财。所以犹太人用今天中国人的话叫什么？叫游奸，他们称他是。所以他们很憎恶这个税吏。那么这个地方的罪人是这个当时这些从事这个为当时的谋事律法或者当时道德不允许的一些职业的这一群人，他们称为罪人。所以这样一群犹太社会藐视的一群人，他们来到耶稣的身边要听他讲道。所以说呢，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不高兴了。这个地方法利赛人和文士呢，是当时犹太社会里面受人尊敬的一个群体。那么知道法利赛这个名字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分别出来的，就是法利赛的原文的意思。换句话说，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但是后来这个法利赛这个名字呢，后来变了意思了，因为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四卷福音里说，只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所以法利赛今天在字典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什么？假冒伪善。今天这个意思变了，所以说。当然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什么严格的遵守摩西的律法，很注重这个外表仪文，而且是以这个圣洁著称，所以法利赛人被当时的社会很尊重，他们犹太人很尊敬他们。这些文士是圣经里英文圣经叫 teachers of laws， 是什么？教导摩西律法的人。这些人也是一样受犹太人尊敬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什么私下议论，所谓私下议论是什么？嘟嘟囔囔的，也不敢直接讲给耶稣听，只是什么低声的抱怨，在发牢骚。他发什么牢骚呢？他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说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抱怨耶稣， 他们不只是说耶稣接待这些人，让他们跟他们接近，跟他们讲道，而且呢他说什么，耶稣还同他们什么一起吃饭。所以当你跟一个人一起吃饭，表示你不只是你接纳他，而且你认可他们。这法利赛人看了非常不高兴。那么因为这个法利赛人的抱怨呢，所以耶稣呢就回应这个事情。就是在路加福音呢第十五章的三节一直到三十二节呢，耶稣基督讲了三个比喻用这三个比喻来表明天父的心，来回答他们的愿意。那么第一个比喻是什么？迷羊的比喻。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一个牧人他有100只羊，99只一只走迷了，所以他把99只撇在旷野要去找这只羊，是不是这个故事？然后呢第二个故事是失钱的比喻，是讲一个妇人他有10块钱，他丢了1块钱，然后呢他寻找，找着以后呢很高兴，叫邻舍的人跟他一起来庆祝，因为他找到这个钱，是不是？那么第三个是浪子的比喻，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么这三个比喻呢有一个相同的主线，就是什么？失去、复得，然后呢欢喜欢庆。那么这三个比喻都是用很特别的文笔来表达天父喜悦罪人悔改。那么在这个迷羊的比喻里面，圣经里面怎么讲？路加福音15章7节，他讲，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们欢喜，只要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而耶稣讲这个比喻有个目的是讲什么？罪人悔改。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哪有一个人把99只羊撇到旷野那个地方去，非要找那一只单单那一只迷失的羊，是不是？那么第二个事前的比喻，哪有一个人这么荒谬，他就找了1块钱，那个是很一天的薪水的钱，竟然为了这一块钱他还要大张声鼓的要庆祝，找到这一块钱，可能他的庆祝的钱远远超过他找的那一块钱的价值。但是呢这个比喻那个地方是路加福音15章10节，他就讲，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要这样为他欢喜。这个钱也预表什么？罪人悔改。第三个故事是浪子的比喻，也是一样，是讲这个浪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以当欢喜快乐。这在路加福音的15章32节。所以这些故事，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彰显什么？神无限的慈爱怜悯，他喜悦罪人悔改。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使者面前也是要这样为他欢喜。这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主耶稣为什么讲这样一个比喻。下面我们要来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非常，今天人看来可能觉得好像很平淡的一个故事，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当时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对象，他的听众是哪些人？是法利赛人，是什么？也有税吏，也有罪人，也有什么法利赛人跟什么这些文士。就你要知道他们当时的反应可能是什么惊掉下巴的一个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浪子回家离家，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13节上半节，他说，耶稣又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该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过不了多久，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父亲肯定是什么？蛮有钱的，很富有的。因为这个地方包括刚才我们读的故事知道，这个父亲有什么？有仆人，是不是？家里有很多田地，有很多产业，而且呢家里有什么漂亮的衣服袍子，什么戒指，肥牛肚，什么都有，所以这个父亲很富有。但是这个小儿子向父亲提了一个要求，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提个要求，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今天你觉得好像不是了不得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这个小儿子的要求在当时候是一种很无理的这个要求。为什么？这个小儿子要求的是什么？这个产业根据传统应该是父亲是把他将来他死后的那个遗产要分什么，把他的那一份现在就分给他是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要什么，就分父亲的遗产所以说当这个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听到这个故事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会什么惊掉下巴。因为当这个提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就是要求什么？你在咒诅这个父亲，怎么不早点死？我要等，我急得不得了，我要等你的遗产。这是一个很无理的要求，非常自私，而且呢也非常冒犯这个父亲。所以说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是一个很不尊敬的一个行为而是在众人面前是丢父亲的脸。这个父亲在别人面前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丢父亲的脸。但是奇怪的事情， 这个父亲竟然什么把产业分给他们。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小儿子要求的是什么？是家业，是什么？是讲这个财富 property， 是 estate， 他是要的 property， 他要的财业。这个父亲要给他的是什么？是产业，是 inheritance， 产业是要负责任的，是父亲给他的，跟小儿要求的更多。那么我们知道在中东这个地方，长子要分什么？父亲的遗产要分两分，比这个其他的兄弟要分 多一分，要两分啊。那么小儿子只能拿其中的一分，换句话说，小儿子只能拿到三分之一，长子能拿到三分之二。啊，而且这样的产业，这个原文的意思在圣经里头是讲是这个生命。OK， King James Version 把它用什么 living 翻出来，是父亲赖以生存的那一部分那个产业。那么父亲真是满足了小儿子的要求，把这个他的将来死后属于他的一幅产业，现在没死的时候就把它分给他。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桩匪夷所思的事情，恐怕今天的人都做不出来。如果你一听你的儿子跟你说将来你死后的遗产现在你就给我的话，这个父亲要一巴掌什么打过去让他找不到摆，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看看小儿子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把父亲的产业当成是什么他应该得的，他说我应得的那份产业，应得的家业。请问这个家业是他应得的吗？是父亲的东西，是不是？是父亲的东西，他现在觉得是他的。我们知道人的罪性就是这样，一个人生下来就会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雅各，是不是？他跟他的兄弟以扫在他妈妈肚子里头，他们就打架吵来吵去的。然后呢，雅各出生了抓着弟弟的脚跟出来，所以雅各的名字就是什么？抓，要抓。其实小孩子也是一样，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你不要叫他的，小孩子最常说的话就是 This is mine， 我的，你不要叫他，他天生的就抓住一把就不会再给你，就拽着手里就不肯给你了，是他的。今天我们的世人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恩典神的赏赐当成我们应该得的， OK， 应该得的。只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往往是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没失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应该得的。很多人比如说我靠本事赚钱，这个钱是我的，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得财后的力量是属于什么？耶和华。如果神不给你这个力量，你赚不了这笔钱。今天为什么好多人投资失败？因为神不祝福，不是说你聪明，是神给你的恩典恩赐，你不能当成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本事得来的。你要想一想，这是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恩赐。今天好的基督徒到教会来说，教会是我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是谁的？耶稣基督的，教会是神的，不是你的。 OK， 所以说当你知道教会是属神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不是你的，你讲话做事你要小心。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他只要什么？他要的是他要的家业，父亲给他的是什么？产业。这个小儿子只要什么？物质的东西，他只要物质的好处，他不要义务。因为给他产业的时候，他有什么？犹太人有个传统，如果是产业，他有这个责任，他要 maintain 这个产业，这是 他父亲名下的产业，他要 maintain， 他不可以转让的。所以这个小儿子只要好处，不要义务。而且我们后面会看见，他把什么父亲给他的产业都卖了，犹太人是不可以的。他把父亲的产业卖了以后呢，到远方去了，他不愿意履行一个儿子的责任。作为一个儿子，他本来应当是孝敬父亲，本来应当是有责任是维持这份产业，但是他不愿意履行这个责任。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他有什么？他把产业分了，他到哪里去？到远方去。他为什么要到远方去？他离家远远的，到远方就是离家远远的。你知道今天好多父母，有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因为小孩子上大学了，是不是报考大学？你要知道有的小孩子他们报考大学一定是什么？西安的一定报考东安的，东安的一定报考西安的。为什么？他离父母家远远的，他离父母远远的。你一天到晚，我从小到你唠叨半天，我现在不要听你唠叨，我离你远远的。跟小儿子也是一样，他不愿意去接受家庭的约束，他希望去要随心所欲过自己的生活，他可以随心所欲去支配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现代人呢，给这种做法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名词，叫什么？自由，追求自由。你要给他自由，是不是？给他自由，他想做什么这是什么，你要遵给他自由。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现代人追求自由已经走过头了，已经走过头，甚至有的时候是走火入魔。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知道在加州 那个家里有一条法律规定，小孩子变性没不需要通知家长的，是不是？现在他们正在 appeal 这个事情，好多人就要签名要 appeal 这个法律，不可以，可以自由的变性，有可以什么？可以去同性婚姻，给，然后呢，可以什么婚前那个两个谈朋友，他们就婚前同居，他要有这个自由，他要这个自由，或者是可以去吸大麻，大麻要自由，堕胎要自由，这都要这些自由。所以那个时候，今天人流行一句话，叫什么？我的身体我做主 ，OK？ 我的身体我做主 ，OK？ 然后呢，还有人讲说我的东西、我的事情我做主，这就是自由。今天很多人他不愿意，这个浪子就是不愿意受家庭的约束，他要走得什么远远的离开父母，不愿意是在父亲的面前听父母的教诲。那么这个浪子为什么要去远方去？因为这个远方呢，就是被远方的世界被吸引。他觉得这个远方的世界给他一切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在远方会成功。我想这个浪子他没有绝对没有想到他后来他凄惨的结局，他去的时候应该是欢欢喜喜充满期望去远方去了。这个远方今天对基督徒来讲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世界。我们很多基督徒他信主了，但是他还是世界被这个世界吸引，他什么？他要爱这个世界，到这个世界里头去拼搏，去世上人追求的他也去追求，甚至基督徒比世人追求的更厉害。就是圣经里怎么讲，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这是神教导基督徒的。那么当这个小儿子向父亲提出把你死后将来死后要给我的那个遗产现在就分给我的时候，这个父亲竟然答应了这个要求。对当时听众来讲呢，对那些法利赛人这文士听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怎么能这样呢？这个父亲糊涂了吗？这个父亲不糊涂，为什么？因为这个父亲他爱他的孩子，他什么？他选择了对儿子包容，他选择了去听这个选择了去宽容这个儿子的这个冒犯，这个他的这种这种无理的要求。这个父亲完全可以拒绝，在犹太人当时的社会里头，一个父亲完全可以去拒绝儿子的要求，甚至可以把他的儿子赶出家门去。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但是这个父亲没有选择这样做，因为他爱这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是什么？是他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父爱是一种很伟大的爱，很多时候超出你没法解释，没办法用 reasoning 这个事情。其次，这个父亲他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这是他的儿子，他既然这么爱他，他希望这个儿子长大成长。所以如果他要让他的儿子成长的话，他必须要选择什么？放手，选择放手啊，所以说这个父亲他知道，因为你留得住人什么，留不住心呢，是不是？当这个小儿子一直想要出来的时候，你如果用权威强留他在家里的时候，那么一定会什么？不利于小孩子的成长，而且将来会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这个父亲很有智慧，他什么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产业他要的都给他，都给他。Okay。 那么尽管这个小儿子做的一切事情伤他的心，特别是当小儿子将把他分给他的产业全都什么卖掉了。就当你给你小儿子一栋房子，小儿子转手就把它卖了，宝贵你很宝贵的东西，他转手卖了钱就跑了，你的心思怎么想？这个父亲很伤痛，但是为了这个儿子，他愿意选择这样做这个事情。这个父亲很有智慧，所以说对这个父亲来讲，这个小儿子好像什么死了一样的，从他这个父亲的生活里的消失了。尽管他的心很痛，但是知道他这个儿子不撞南墙不回头，这是这个父亲的智慧。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父母会不会有这种智慧，因为你要让你的小孩子成长，一定要让他什么碰碰壁，他才能真正的成长。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浪子，这个小儿子，他后来落难了。那么在路加福音15:13下半句到16，他说在那里，这个小孩子到了远方，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那么当这个小儿子离开家的时候，他的悲惨结局就已经定了，他的痛苦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个小孩子到了那个地方，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呢，养尊处优的一个人，突然你给他一大笔钱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不会珍惜的，因为钱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他花钱他不心疼的，他花，因为这不是他的钱，是他父亲的钱，他不是他赚来的，他不珍惜这个钱。所以这个小儿子在那个远方是什么呢？是任意放荡，随便的什么瞎花这个钱，他怎么吃喝玩乐，是不是？ 吃喝玩乐，追求享受。那么当然也投资，小儿子也是有充满兴趣，也会做一些什么随意任意的一些投资，任意的挥霍这个钱。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后来事情发生了。OK， 因为一个人他昼吃，天天挥霍的时候，他的钱总有一天用完的时候，会昼吃三空。所以这个小儿子很快的嘛，他的钱都说花光了，不只是花光了。现在那圣经这个地方又讲，他说又遇着那地大遭饥荒。大饥荒也来了，他的投资，那个时候农耕社会，他的投资什么也打水漂了，血本无回。这个小孩子什么变成什么没有钱财，一穷二白，没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穷苦起来了。但是在这个穷苦的状况当中啊，这个小孩子其实啊，他里面还是有一点好的地方。当一个人到了这种穷困的地步的时候呢，他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什么回家，是不是？钱就像今天好多啃老族一样的，钱花完了就回来跟你要，回家。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乞丐，放任了，就流浪去了。但是这个小儿子没有这样，他是选择去什么？要靠自己的努力再什么东山再起。他去干什么去？他要去打工，他就于是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个地方一个人，这个人很可能是什么？他以前的酒肉朋友，但是酒肉朋友靠不住的，是不是？今天很多人看人下菜碟，是不是？所以当这个酒肉朋友看见这个人小儿子已经穷，已经很穷了，穷苦了，来找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了，就竟然打发他去干什么？到田里的放猪。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你懂吗？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认为猪是不洁净的。现在竟然这个小儿子要去什么寄人篱下，要替人去放猪，是一种耻辱。就当时那些听众听到这个故事这个地方的时候，会也很生气这个事情，怎么能让他做这个放猪的这个事情呢？但是现在这个小儿子到了这样悲惨的结局，他没有选择，他只能选择就什么放猪，以至于到了人生到了这样一个低谷的时候，他衣不遮体，食不充饥，他没有吃的，他恨不得拿猪手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换句话说，他连猪都不如啊，生不如猪，不是生不如人啊，生不如猪了，不吃的他都没有。就这个小孩子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低谷。感谢主，人的尽头是神的什么起头。当一个人到了一个悲惨的时候呢，他才会想起了，才会醒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兄弟，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自从相信有神的时候，不是是在信主之前就相信有神，所以说对我来讲信主很容易。因为为什么？我已经相信有神，只是我不知道这个神是谁，我要去认识他。那我相信有神是什么时候？是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在人看来，兄弟我很顺利，在那神呢也经过这样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出国的时候，为什么呢？我把那个时候因为是六四，因为我在天安门广场回来了以后呢，那时候就要出国。就出国的时候呢，才发现我把工作辞了，我在学校大学教书，把工作辞了，然后呢去办出国的手续。结果发现，当然出国这个办辞职就很麻烦，当时在那个情形下辞职就很痛苦。那么辞了职以后才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户口上的这个生日跟我这个所有的大学里面的这个证书上的生日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在家里父母都是用农历就生日，我户口的生日是我农历的生日，然后呢我在上大学以后大家都用农历就生日，我就把它自作主张，我的所有的证件都改成对应的农历那一天生日。就是那个时候我要去办护照，要去办这个材料的时候，发现问题大了。我什么？我的护照，我的录取通知书的生日跟我的户口生日完全不一样。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改户口，那个出生年日非常之难。可能不是大陆来的不知道，因为大陆是那个时候分配住房什么，所以改一天的话可以改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发现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那时候从这个八宝山那个派出所骑车子去中关村科学院的时候，下了大雨，我在下雨一边下一边哭，我怎么走投无路了，我怎么回家？父母反对我辞职的，他们不知道我把职务都辞了，我现在回去干什么？只能种田，回不了，回不去，无家可归。你回去你要丢这个脸去当农民去，你的工作也辞掉了，你也出不了国，哪里都没有办法。就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有一位神，相信有一位神来帮我，向天祷告。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神是谁，所以感谢主，这个事情后来很顺利的改变了过来。 那么从那个时候我知道有神，因为这个事情办得不出乎意料的顺利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需要一位神，你的父母帮不了你，你的朋友帮不了你，你这个社会帮不了你，而且那个时候不是谁，是警察都帮不了你，除非他发善心帮你撒谎，是不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浪子醒悟。路加福音15:17-20，上半节他说他醒悟过来。那么当浪子在这样一个人生低谷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了，就说我父亲家里有许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这个故宫吧。就是在这个悲惨的状况下面，这个浪子他醒悟过来。他首先醒悟到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夫家的丰富，他的父亲的家里的那么的丰富，他父亲有故宫，有口粮有余，他可以在那儿什么很幸福的很舒适那个生活。他意识到夫家的丰富，然后呢，这个父亲这个人，然后呢，第二个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自己的罪。他离开的时候，他得罪了什么？得罪了天，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他的父亲，是不是？他看见了他自己的罪，他看见自己的罪，然后呢，他后来他就有个下个决心，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下决心要到什么？父亲面前去，然后呢，要向他认罪。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地。他现在开始谦卑的认识他的自己，他已经得罪了天，得罪了地，是父亲。然后呢，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请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是这个浪子醒悟过来，他已经谦卑的认识他自己，他不配就这个父亲的儿子。他羞辱他的父亲，他把父亲的产业挥霍光了，他觉得这样一个不配这个父亲的儿子。他说，父亲，把我当这个故宫，我在你那儿打工养活自己。这是这个小儿子的这个他醒悟过来。所以说当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的时候，感谢主，现在他就马上行动起来。第路加福音15:20-21，他就讲15，他说，于是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所以这个浪子他现在醒悟过来了，他马上什么？行动起来。这是感谢主，这是他做的很对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浪子他醒悟了，他痛悔了，但是他不行动的话，他一生还是会什么永远的在这个痛苦忏悔当中。但是感谢主，他什么行动起来，他痛悔以后他马上行动，他要到父亲那里去，他要什么？要承认自己的罪，要去悔改。所以说今天我们圣经里面讲，一个基督徒要一个人要悔改，要什么？要既悔又改，两个动作。首先你要悔，你要意识到自己犯了罪，然后呢，你要什么？要改。不只是你悔了，要改，要有行动。所以这个浪子他悔改了，他悔了，他知道自己做错了，现在他要什么？要改，他行动起来，他往他父亲那里去。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看怎么说，他说远远的向你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可以你可以看见呢，这个父亲这个时候他在天天的倚着门在眺望，等他的儿子回家。可能是这个儿子离家以后，这个父亲一直在昼夜的挂念他。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儿行千里母担忧，口临天下父母心。当他是你的儿子，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你心里还是什么记挂他。尽管这个儿子伤你的心，尽管这个儿子让你做了羞辱了你，但是你心里的还是记挂着他，因为他是你的儿子。这是父亲的心。所以说圣经里讲，中国人讲，中国人父爱如山，这个，所以说当这个儿浪子回家了，远远的父亲在那儿看见有个影子出现了，他看见好像是他的儿子的时候，这父亲就非常的激动了，是不是？非常激动，非常激动。所以说就动了什么？慈心。动了慈心。什么叫动了慈心？这个慈心是什么？ compassion、okay? 是个怜，原文是中文英文翻译有了怜悯 mercy。 他已经什么要表示他要什么，儿子还没到眼前，他已经表示我一定要赦免他的罪，赦免他的过冒犯。尽管儿子还没有开口，他已经有这样的决定了。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神已经给了我们的这样的救恩，神已经赦免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去接受这个救恩，接受这个恩典。 神已经在我们认罪之前他已经做了这个工作，赦免的工作。就是说这个父亲还没有，儿子还没有到跟前，父亲已经什么，已经动了慈心。然后呢他下面弄一连好几个动作来形容这个父亲，他说什么，跑去，是不是父亲看见儿子了，跑步上去要去什么，去 meet 这个儿子。然后呢说动跑去抱着什么他的颈项。哎，今天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儿子现在是什么 穷人呢、啊、衣衫褴褛，不只是衣衫褴褛，他是什么放猪的，身上还有什么猪臭味，是不是？弟兄姊妹不知道，兄弟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小时候因为在七八岁以后，父母我就睡到猪塞里，就养猪的房子里头，猪的味道很大的，要知道。这个父亲就抱着他的颈项，然后呢连连呢与他亲嘴、okay 啊、这个亲嘴是什么意思？亲嘴是表示他接纳，接纳这个父亲，接纳这个儿子、okay、就是父亲抱着儿子的、啊、跟他亲嘴。那么这个儿子现在呢在他父亲的怀里头、啊、跟他父亲讲话。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应该是父亲很激动，儿子很激动，双方应该是泪流满面，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么儿子流着泪开始跟父亲道歉，承认自己的罪，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这个天是神，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你。儿子向父亲认罪，但是父亲却什么打断儿子的话。当儿子说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这是父亲不要听的，因为他说，当儿子说我不配的时候，在父亲心里都是就是什么，你配我的儿子，是不是？所以他打断的话，本来这个浪子回家之前已经想好了，从今以后把我当成故宫，这就是他准备好的讲的话，现在父亲也打卡住了。当然父亲不知道他后面的话，他儿子后面的话也讲不出来了。今天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当一个罪人他意识到自己犯了罪的时候，罪孽深重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不配做神的儿女，不配。我记得以前呢，我这个是大概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姊妹，是当时的这个大概应该是当时的牧师跟师母带到我们教会来。那这个姊妹呢来进来教会以后啊，跟弟兄姊妹交往很少，应该好的，我想教会弟兄姊妹可能回避她。为什么呢？这个姊妹大概做的职业不太好，大概是就不名誉的一些职业了啊。那么然后呢她穿的也是比较前卫啊，很 low 很前卫啊，所以说呢这个姊妹就是没什么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也是一样风雨当中，就是那是感谢主，那个是神给我一个感动，我讲了一系列的信息，讲十字架的信息啊，所以说很多弟兄姊妹有感动，那当然是好的不好的感动有。那么所以说这个姊妹有一天她听完我讲了以后呢，她就跑讲完道以后，她就跑来找我，那我就找我就坐到椅子上，也是同样的这个椅子哦，那就是我们那原来的椅子。那么她这个姊妹就问我啊，她就见到我的面呢，她就把头低下来，她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丁弟兄啊，他说像我这样的人神还会接受我吗？我听到他这句话，他低头难过，我也低头，结果我一低头他都开的差异那么大，我一低头我也不敢了，我赶紧把头仰看着天了，我看上头。所以我就跟这个姊妹讲，我说姊妹呀、啊、我说我们都是罪人，神能接受我就是他的儿女，神能赦免我们的罪，也能赦免你的罪。今天不管我们犯的罪有多大，神都能赦免。神在没有一样罪在神的眼前大的以至于他不能赦免，也没有一个罪小的以至于神不 care。 我们神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说感谢主，当我们说不配的时候，在神的眼里是你配的。我赶快讲这个事情了，说父亲的接纳。所以说在路加福音15章22到24节，他讲，他说父亲打断儿子的话，开始打断儿子忏悔的话，就以行动来表明他要接纳这个儿子啊。父亲怎么说？他吩咐那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赶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到他的脚上，把那肥牛都解了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父亲用一系列的动作来表明，他说什么，他把那上好的袍子什么快拿出来，就赶快，他要他的仆人赶快去拿。而且这个袍子，那个他有个形容词，上那上好的是一个特定的一个袍子，是表明儿子身份的那个袍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身份袍子是表一个高贵的一个标记，是代表儿子的地位的。 现在这个父亲让这个预备好的这个袍子拿过来，要给什么？给他的儿子穿上，代表这个承认这个父亲接纳他儿子的地位。然后呢，说把那戒指戴到他的指头上。今天我们的戒指啊，是只不过好像定情啦、啊，或者是结婚啦、啊，戒指没什么特别意义。古代的戒指很重要，是一个权柄的象征。因为古代人的 document 那个文件都是用戒指按印按上去的，戒指是一种代表一种权柄，戒指。OK， 所以说戒指代表做儿子的权柄。OK， 所以说父亲要把戒指戴到什么儿子的指头上。现在呢，要什么把鞋穿到他的脚上？为什么要穿鞋？鞋是自由的标记，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奴仆奴隶是不能只能光脚的，不能穿鞋的。那么现在呢，父亲要让儿子什么穿上鞋，儿子回来的是没有鞋的，现在他穿上鞋表示做儿子的自由。然后呢，父亲说快把那个什么把那牛犊牵来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这个吃喝快乐这个字，如果大家基督徒熟悉圣经的要知道，整本新约圣经只有这一处讲吃喝快乐，其他地方都不提的。要吃，因为他这个父亲讲，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什么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对这个父亲来讲，这个儿子本来是什么失去的，是死的，现在这个儿子什么复活了，又回来了，这是对这个父亲。所以说这个儿子的回家对父亲来讲意义重大，意义重大。当然后面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跳一下啊。那当然后面的故事是这个大儿子，你要知道 当一家欢庆的时候，这个欢庆的气氛呢，没有大儿子只有一家团圆。但是这个大儿子呢，显然是不高兴这个事情，很生气。我不来讲这个事情了。那么圣经学者给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 Old Son Syndrome， 长子综合症。我不来讲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事情我把它跳一下。那么现在这个大儿子就这个父亲安慰这个大儿子，他说什么？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当欢喜快乐。这个大儿子来劝这个父亲，来劝这个大儿子，是表明这个父亲的心。父亲现在把心向这个大儿子敞开，我想也是向我们今天基督徒敞开。那父亲是什么的心？这个天父是什么心？第一个是什么？是安慰。你知道当小儿子回来，父亲是什么？是无言的拥抱。但是当这个大儿子的时候，父亲迎接这个大儿子，因为大儿子 不肯进门嘛，父亲来迎接大儿子是给他的是一个什么很迟深的呼唤。儿啊，这是个很亲切的呼唤，很亲切的呼唤啊。然后呢，这个父亲又说，他说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什么叫同在？当一个有神的同在，表明你什么？你有神的一切的丰富都在你的里面，这个支取。所以这个同在是表明神父亲的慈爱、眷顾、教导、指引。所以当儿子，这个大儿子有父亲的同在，这一切东西都是他都有的。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大儿子他看不见，视而不见这个东西。就这个大儿子，尽管他住在父亲的家里头，他享受父亲的丰富，但是他眼睛却心里灵里头却看不见这个父亲的丰富。所以说他的心是跟父亲是远的。大儿子有在家里跟父亲在一起，但是呢，他的心是确实远离父亲，因为他不明白父亲的心。那么第三个是什么？亲情。这父亲讲，跟他讲，他说只是你这个弟兄。为什么这个大儿子指着，是不是指着这个父亲？他说但你那个儿子，他根本不会把这个小儿子看成是什么他的兄弟了。他说你那个逆子那个浪子他现在回来了。但是父亲跟他怎么讲？他说这个人不只是我的儿子，也是什么你的弟兄啊。他说只是你这个弟兄，说父亲提醒他。最后呢什么？他说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什么欢喜快乐，要庆贺这个儿子是什么从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那么这换句话说，儿子的回归对父亲来讲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今天当一个罪人悔改，当我们在外面流浪回归归向神的时候，天上的我们天上的神是何等的欢喜快乐，这是天父的心，他喜悦儿子回归。那所以说这个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浪子？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小儿子是什么浪子，大儿子也是浪子，是不是在故事里头？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谁是浪子？是你也是我，我们都是浪子。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远离神，我们就是那个浪子。 这个浪子包括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世人，也包括那些基督徒，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我们都是浪子。那么天父喜悦浪子回头，喜悦浪子回头。我记得所以说这个地方你看，他说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他说我告诉你们，当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那九十九个不愿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天父喜悦浪子回头，喜悦人悔改归向他，这是天父的心意。我记得我以前呢，那个我最那个应该来讲属灵光景最不好的时候是那个差不多是2007年的时候。那次呢，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去台湾啊，就那个长荣航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飞机上的时候就特伤感。为什么呢？想到自己啊有三个不好。一个是什么？不孝。一个是不忠。一个是不义。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什么叫不孝？因为我的父亲是1995年过世，我妈妈是2006年过世。我的父母过世我都没有在现场，也没有去奉养他们。所以当我在飞机上我就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心里很难过。我在飞机上流泪哭。然后呢想到自己也不忠。我们真是要不管怎样共产党怎么坏，但是我们上大学都是国家出的钱，国家培养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出国了，没有给这个国家一点点的帮助，都觉得不忠。然后呢不义。今天是一个我是基督徒，也是服侍神的人。那个是因为教会的动乱，也是那个时候有好多事情发生，我跟大家讲过，不是重复。那个时候我在外国教会聚会，因为离开教会一段时间，是这个离开教会是神亲自带领要我离开的。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很空落，你知道吗？很空落，因为你没有一个家的归宿。所以在飞机上想的这些事情啊，我就非常流泪，一直流泪。这个偏偏这个长荣啊，很缺德。怎么叫缺德呢？他放的音乐是很好的音乐，轻音乐。他们演奏这个叫什么《雨夜花》，叫吴雅辉那个，是不是？那个歌啊是很伤感的一个歌，很悠扬，很伤感的一个歌。说他一放这个音乐，我更难过，你懂吗？我大家可以上网去听听这个音乐，很好的音乐。就是我听了我就想哭，但是我又不敢大声，因为周围都住的人。感谢主，是浪子。所以当我想到这些时候，我觉得要回家添加。所以2008年，兄弟又回到教会，开始在教会里面继续来侍奉神，一直到今天。感谢主，神喜悦浪子回头，这是神的心意。神爱世人，神也喜悦浪子回头。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借着浪子回头这样一个故事来提醒我们，是吧？你何等的愿意你的儿女明白你的心意，是吧？你也更愿意那些世上还不认识你，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也能归向你，是吧？这些都是你所招的，都是你所爱的，都是你照你的形象所照的人，是吧？你爱世上的一切人，不只是爱基督徒，你也是爱世人，是吧？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把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给我们预备，是吧？这是谢谢主，借着今天早晨这样一个浪子的比喻，你提醒我们，我们要悔改，要归向你。你喜悦浪子回头，你喜悦，因为这浪子回头对你来讲，就像死而复活，失而有得。主啊，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我们在我们当中，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是慕道友还不认识你的，主啊，这个时候他如果愿意来向你了说，父啊，我得罪了你，现在我要回头，要承认自己的罪，要回头归向你，主啊，你在这个时候求助你来接纳他，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当中还有好多是已经信主的，已经认识你的儿女，如果我们真是偏离你的道，我们的心偏离你，不明白你的心意，在世界那个放浪荡，对吧？心远离你流浪的时候，主啊，这个时候如果来我们向你悔改，愿意来回归向你的时候，主啊，求主这个时候你就接纳，主啊，你是那爱我们的主，你已经把那宝贵的救恩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已经赐给了我们，你还有什么？你既然你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舍了，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给我们的呢？主啊，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你的求主帮助每一位，无论是已经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都明白你的心意，因为你喜悦人悔改，你喜悦浪子回头。谢谢恩主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明白天父心意的人。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